乌克兰东部战况焦灼，莫斯科要用绝招。专家认为，澳洲十年内同中共交战机率高达80%。唔忍啦，阿里独立董事公开批评北京清零防疫政策。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差啲捉住佢同佢嘅家人。通胀压力加大，美国工人工资快速增长。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30号礼拜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俄乌战争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俄军缩小了对乌克兰的攻击目标，并重整部队和调整战略。不过随着东部地区战斗加剧，西方40多个国家加紧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公开宣称，将会针对干预俄乌战争的一些国家发动闪电般的反击。外界质疑俄国是否想动用搭载核弹头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飞弹向乌克兰甚至西方国家发起攻击。此外，有迹象显示俄军战事近期似乎亦都取得了进展，俄军向乌克兰同时发动三面进攻，虽然乌军顽强抵抗，但是仍然有很多个城镇和村庄已经落入了俄军手中。综合传媒报道，4月20号的俄国成功试射了萨尔马特洲际弹道飞弹。当时普京曾经公开表示，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的成功试射对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具有重要意义，这样将会让那些试图威胁俄国的人三思而后行。普京还强调说，俄罗斯绝对不是随口讲下，俄军拥有了其他国家并没有的武器，如果有必要将会使用这些武器。俄罗斯国防部亦都高调表示，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是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导弹，目标破坏范围最大，能够穿透世界上任何导弹防御系统，并说这个是送给北约的大礼。据俄媒消息说，在今年秋季完成飞行设计测试之后，会开始向俄军战略导弹部队交付一系列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因此外界预计俄国可能很快将会部署这种飞弹，而一旦俄罗斯导弹部队装备了萨尔马特洲际弹道飞弹，这样对西方国家来讲将会是一个不得不重视的威胁。据悉，萨尔马特洲际弹道飞弹对外界一直保持神秘。2018年3月，普京在国情之文当中曾经向世界亮相了六款大杀器，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普京声称，萨尔马特重达200公吨，射程高，可以飞越北极或者南极，打击世界任何地方的目标。萨尔马特可以携带更多核弹头，加速更快，发射之后使敌方更难拦截。此外，萨尔马特可以携带一系列能够躲避导弹防御的弹头。与此同时，据报道，乌克兰军方近日承认俄军发动了猛烈攻击，27号已经占领了扎沃迪村，并控制了扎里克内镇，而且开始攻击附近的扬皮尔。同时，敖德萨的一座重要桥梁亦都已经被俄军导弹摧毁，基本上已经被切断了这一座重要城市和其他地区的联系。外界分析，俄军已经正在积小为大，步步向前推进，已经占领了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东部地区，已经对敖德萨构成重大威胁，这个亦都是乌军在近期遭遇的最大挫败。尽管失去了大片领土，但乌军亦都并非没有战果。根据乌克兰军方的消息说，只是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乌军就已经击退了九次敌人的进攻，并摧毁了大批俄军武器，其中包括九架坦克和11门火炮系统。近日，澳洲知名外交政策专家警告，如果中共政府入侵台湾发生战争，澳洲因为支持美国将会被卷入战事，并预测澳洲在十年内同中国交战的机率高达80%。今个月29号，根据澳洲新闻网报道，澳洲智库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资深分析师戴维斯指出，如果两岸开战，澳洲会被美国拉入这一场冲突当中，这个机率有70%到80%。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中共政府刚刚和南太平洋国家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北京当局因此可以在距离澳洲仅几个钟头飞行路程的所罗门群岛建设军事基地。对此，戴维斯指出，中共政府向南海和太平洋地区扩张，这一份中所安全协议让北京当局有了牵制美国向西太平洋投射军力的能力，而对北京而言，亦都因此获得了切断澳洲和美国之间的通讯海缆以及海上贸易路线的能力。据悉，戴维斯早前曾经公开指出，他认为台湾2024年大选之后到2027年中共建军百年这一段时间内是台海战争高风险期，如果中共政府对台动武，美国和日本将会支援台湾，在这个情况下，澳洲几乎不可能坐视不管。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俄罗斯在此刻趁机介入，亦有可能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澳洲必须为爆发一场重大冲突的可能性做好准备。根据英媒报道，阿里巴巴独立董事、管理500亿美元资产的泰盟投资集团创始人兼执行长单伟健近日在公开场合批评了北京政府的防疫政策。他表示，现在的疫情政策已经导致中国的经济处于半瘫痪状态。英媒《金融时报》指出，单伟健在同经纪人会谈期间表示，防疫政策让他的基金远离中国，并且亦都会对在中国的投资组合保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会议影片记录显示，单伟健说，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处于过去30年期间最糟糕的状态，市场对中国的投资情绪亦都处于过去30年来的最低点，但是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却达到了过去30年来的最高点。他直言，中国经济的很大一部分，包括国内的金融中心上海，都已经因为严厉的零疫情政策变得半瘫痪，这样对经济的影响将会是深远的。单伟健是中港两地的资深金融家之一，在今年3月份，单伟健被任命为阿里巴巴董事会的独立董事，他还曾经在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中共国有钢铁生产商宝钢和联想公司担任董事。行业认为，对于仍然在中国有生意往来的高层企业家来讲，直接批评政府政策的情况并不多见。目前尚未清楚单伟健的批评是否获得北京政府的任何回应。在近期以来，北京政府多次公开宣称会将清零防疫政策作为关键的政策来落实，同时北京政府还在寻求解决经济困境的方式。在29号，亲中传媒《南华早报》发布消息，说北京当局希望阿里巴巴、腾讯等诸多互联网公司能够为疫情封控下的中国经济作出更多贡献，获得更多发展，并释放出减轻科技行业监管的信号。中国褐皮书行政总裁利兰米纳评论说，北京政府现在如果不取消清零政策，其颁布的任何经济刺激措施都不会奏效。如果防疫政策仍然持续到整个5月份，这样经济状况将会更加恶化。如果你关闭中国的大城市，如果你关闭最大的4个港口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这样你将会有一场供应链的危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最近的一次采访当中说，俄军曾经一度威胁到他和他家人的安全。他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24号宣布入侵，在战争的初期，他最生动的记忆之一是俄军发动突袭当晚，他和妻子奥莱娜叫醒他们17岁的女儿和9岁的仔，告诉他们轰炸已经开始。泽连斯基说，声音很大，那里发生了爆炸，他成为了直接目标，总统办公室并不是最安全的地方，一支俄罗斯突击队已经空降到基辅，目标是击毙或者俘虏他和他家人。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安德烈耶马说，在那晚之前，我们只在电影当中看到过这样的事情。当晚总统卫队紧急将总统府后门的一扇门用一堆警察路障和胶合板挡住，导致现场显得杂乱无比， 更加似是一个垃圾堆。在俄罗斯发动袭击的第一个晚上，大院内的灯被关闭，院内的警卫为泽连斯基和他的助手紧急运送了防弹背心和突击步枪。乌克兰军事情报局表示，在最紧急的时刻，俄军曾经两次试图袭击总统府院落，而泽连斯基的妻子和孩子仲被围困在那里。万幸的是，俄军的两次袭击都被挫败。在莫斯科下令军队撤离基辅之后，当地的压力有所缓解。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军方需要时间学会使用新的武器，估计到6月中旬时可以全力作出反击。在俄罗斯发动入侵之后，泽连斯基拒绝了美国提出的离开乌克兰的提议，并发誓要留下战斗。这个做法得到了乌克兰人民乃至外界的赞赏。美国工人的报酬在第一季度迅速增长，同时亦都对通货膨胀产生压力。更高的薪酬有助于家庭继续消费，但薪酬的增长并没有跟上价格上涨的步伐。劳工部礼拜五表示，同去年同期相比，第一季度企业和政府雇主在工人成本的支出上增加了 4.5%， 这个是自2001年以来的最快增长纪录，而且这个增长超过了第四季度 4% 的年增长率。工人的报酬在季度基础上亦都有所加快，第一季度经季节性调整之后增长了 1.4%， 这个增长反映了工资、薪金和福利的加强，这样有助于家庭继续消费并支持经济。美国商务部礼拜五表示，3月份的消费者支出增长了 1.1%。美国人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以及汽油和食品等商品上花费更多。经济学家说，公司需要将价格上涨转嫁给消费者，以补偿更高的劳动成本。根据商务部礼拜五发布的数据，3月份消费者价格同比增长 6.6%， 高于2月份修正之后的 6.3%， 是1982年以来的最快速度。价格上涨削减了工人的薪酬收益，经通货膨胀调整之后，第一季度私营部门的工资和薪金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3.3%。 不过一些经济学家表示，在储蓄减少和疫情病例数减少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正在重返劳动力市场，因此将会有更多的工人可以填补空缺，并减轻雇主支付更多工资的压力。在目前俄乌双方的冲突当中，你觉得哪方面占据的优势更大呢？欢迎留言讨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